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Case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3月15号星期三。讲到这个报年号啊，我昨天才在回一个 QA 的时候说，诶，我居然忘了报一集年号齁。就我在简介的时候发现，诶，其实我自己又忘记了报年号这件事情，反正 anyway 这个以后就来当做大家来找茬好了，到底哪一集没有报令和五年出来。好啦，最近大家最红的事情哦，应该就是 WBC 啦哦，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哦，台湾队没有进入到下一 round。 那当然呢，日本队啊很顺利的也进入下一 round 啦，我还买了一个今天的票啊，就是3月15号的票，结果就很可惜哦，没有机会看到台湾队来参加这一场比赛哦。那反正你在听这一集的当下，今天晚上我会去东京巨蛋看比赛。WBC 基本上应该不算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范畴吧，不管怎么样应该都算不进去了。但是呢，大家在看 WBC 的时候应该有看到一个日本的球场，就是东京巨蛋。东京巨蛋总算是我这个节目可以来聊的东西了吧。东京巨蛋非常巧的，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3月18号就要过他35岁的生日了。其实过生日这件事情蛮好玩的，很多什么机场啊、球场啊都会有所谓过生日的日子，但是这个纪念起来到底要怎么纪念它呢，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今年啊，等于说 WBC 刚好办在东京巨蛋的球场啊，也算是一种庆生吧。也因此，我觉得算是一个好的时机哦，在东京巨蛋的35周年的时候，来跟大家来聊一段东京巨蛋的前世今生，也就是这一段历史啦。讲到日本的巨蛋球场哦，就是这种算是什么，上面有一个棚啊，所以说不会淋到雨的这种球场。基本上在日本呢，有六座球场哦，是属于这种棚式的，像是巨蛋型的球场。那这六个呢，分别就是东京巨蛋啊，然后还有名古屋巨蛋、大阪的巨蛋哦，这个是京瓷的巨蛋哦，还有福冈的福冈佩佩巨蛋哦。接下来就是埼玉的西武巨蛋MetLife 这一个巨蛋啊，其实我只去过一次，是去看 Lady Gaga 的演唱会。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札幌的巨蛋。讲这个六个巨蛋这件事情，感觉好像就只有六个是不是，但其实非常多。因为你看这日本的棒球有两个联盟嘛，那每一个联盟呢有六队，也就是说总共12队里面有一半的球队，它的主场基本上已经是巨蛋了。那这所有的主场里面呢，第一个开放的就是1988年的东京巨蛋哦。那大家都会说这个所谓的巨蛋球场啊，是平成时代的球场，真的就是从东京巨蛋开始一路呢就盖了各式各样的巨蛋球场。那这种上面有棚的巨蛋球场最大的好处呢，就是非常简单啦，你不会因为雨天终止哦。雨天终止这件事情啊，对于比赛球赛来讲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呢，雨要多大才不比呢那你比起来的时候又很容易，就是你知道观众会淋雨，球员会淋雨那当然这个雨中比赛这件事情啊，某种程度也变成了是球员他们必须要去练习也算是他们的技能之一啦。但是呢，如果说下到雨非常大的时候，那就得停止球赛了嘛。那停止球赛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你想想看，因为要转播球赛嘛，有电视台广播要去转播球赛假设今天雨下得非常大，你知道日本啊，其实就只有五家主要的电视台，再加上 NHK 那要去挤这些节目，其实本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如果说今天一延赛啊，哇，那个转播的时间就很麻烦了你就会看到整个电视台里面的节目表产生了很大型的调动其实以现在来说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球赛都会转播了。我还记得我来日本念大学的那一个时候啊，看那个巨人赛的转播啊，常常收视率都会破 40% 哦。2002年那一年世足赛的时候，我去世足赛当志工，那所以我也很关心世足赛的比赛啊。如果世足赛的那一个比赛的转播啊，没有日本队的情况之下，它的收视率可能还没有巨人队的收视率高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转播的那一个年代，如果你一下雨，其实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事情。以现在来说啦，其实在那个民间电视台，就是无线电视台里面，转播球赛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理论上这已经不算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基本上你只要比赛取消都还是很麻烦的啦。你想想看，那个票务要调整啦、啊、本来买这一天票的人要改成另外一天来看啦、啊。那因为你取消的话你又要开放退票啦，那你还要再重新卖一些票，票就很麻烦，那人员的配置也很麻烦，准备也很麻烦哦，各式各样的麻烦都会发生。那当然还有所谓的交通，像是有一些球场啊，它旁边的车站哦，或者是一些线路呢，它会为了这一场比赛去有加班车，到晚一点还需要有一些车哦，把这些观众全部都运离开哦，所以真的算是一个非常难瞧的一件事情。当然啦，对观众来讲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夏天有冷气吹，冬天也不会太冷哦。巨蛋哦，这种属于比较可以怎么讲半封闭的球场哦，其实真的看球赛舒服非常多啦。那不过虽然说有这么多的优点哦，当然它也是会有一些缺点哦。那最明显的缺点呢，其实就是球员很难放假，因为以前呢这个不小心下雨的时候还算是、哦、那个球员之间难得的休日、哦、那当然另外啊，这种巨蛋哦，通常他们就会是那种人工的草皮、哦、人造草皮，据说、哦、这种巨蛋其实对于跑者来讲相对于那种纯天然的草皮来讲还是会有差的啦。总之呢，这一个礼拜六啊，1988年的3月18号啊，就是东京巨蛋它开幕的日子哦，至今已经35岁。这个东京巨蛋所在的地方啊，其实就在后乐园哦。如果你过去那边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后乐园站啊。讲到这个后乐园啊，应该对于以前，讲以前好像就有点透露年纪的感觉哦。如果你有玩过以前那种实况野球的话，你应该知道那个甲子园的重要性哦。尤其是呢，以前还有那种所谓少年漫画、哦、漫画里面的棒球赛特别多。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甲子园球场嘛，对不对？那再来呢就是后乐园球场哦。那的的确确东京巨蛋的旁边呢曾经啊是真的有后乐园的球场。那我从网络上面找到一份资料，他在看1968年朝文社所发行的文京区全图哦。文京区呢就是东京巨蛋所在的这个行政区哦。那1968年的那一张地图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哦，就是东京巨蛋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小石川后乐园的旁边哦的一个驻轮场哦。从地图里面看到东京巨蛋的东边，那就是本乡啊。本乡啊，如果你有来日本玩过，有去过东京大学的话哦，东京大学的本乡校区啊，非常的有名哦，是可以去看银杏的地方。那1968年的这一个年代呢，其实也就是安田讲堂事件的年代啊，那个是日本学生事件非常兴盛的年代。那东京巨蛋的这个进轮场旁边呢，就是一个野球场哦，那这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后乐园的野球场。除此之外啊，附近还有很多的建筑物哦，那边有打保龄球的中心哦，有冰上皇宫啊，有乒乓球的地方哦，还有溜冰场。这边基本上啊，就是东京体育休闲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据点哦。那我刚刚讲到的这一个进轮场呢，这个进轮场呢其实是当初东京都哦，它在战后复兴为了裁员而设计的，基本上是一个小赌博的地方啦。那不过后来东京都的政策改变哦，它就停止营业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都知事哦，都知事呢就相当于台湾的市长或者是县长哦，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首长，他就提出来说啊，要废止赌博这件事情，也因此呢这一个进轮场就取消了。那再更往前看呢，进轮场这个在之前啊，这一个区块呢其实不是体育的区块哦，是军事设施。那这军事设施在上面呢其实是有炮兵工厂在这附近的哦，是以前的旧日本陆军的东京炮兵工厂。那这工厂呢当然就是生产武器的地方哦。如果去看到1919年的地图啊，这真的很久哦，大正时期的地图啊，那一整片啊都是这一个军工厂的用地哦，包括现在的文京区役所，还有中央大学的理工学部，这附近全部哦，那个时候都是炮兵工厂。那如果再更往前去追究这个炮兵工厂之前是什么呢，那这一块呢其实以前啊是大明的宅邸哦。简单讲一下大明哦，大明呢其实是在以前啊，这算是什么封建时代嘛哦，以前他们对于领主的一个称呼，大家比较常听过的哦，就是战国时代的战国大明，那在江户时代也有大明啦。那总之这一块地呢就是以前大明的宅邸哦，他们的家啦。那这个工厂呢是什么时候迁走的呢哦，那它迁走的时候其实是因为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那关东大地震呢它整个就是有一些损坏啦哦，那后来他们陆军呢就放弃了修复的工作，把工厂迁到了九州的小仓那边去。那迁过去之后呢，像是这个后乐园的球场哦也就盖起来啦。 波留言球场啊，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球场啊，在它还在存在的这50年当中啊，有7000多场职业比赛在这边进行，那大概有10000多次全垒打哦。这个10000多次全垒打已经算是日本职业比赛里面非常高的记录。其次就是甲子园啦哦，甲子园有5000多场的记录哦。这个后乐园球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呢，因为它当初的球场太小了哦。如果你有去玩过早期的实况野球，应该会有这一个印象，就是你可以去挑后乐园球场打的时候，全垒打特别容易打出去。那所以后来呢，他就加了一块网子啊，叫做 Unlucky Net 哦，就是有一个篱笆在那边，让全垒打这件事情能够变得稍微难一点点哦。那当然这一个后乐园这个地方呢，也办了非常多的演唱会哦。他最后一场演唱会是 Michael Jackson 1987年的演唱会，也在那一年啊，就是这个球场就正式的结束营业啦。现在整个东京巨蛋的周边啊，就是在那个后乐园球场的位置上面有什么，有东京巨蛋饭店啦哦。那那边现在呢还有保龄球场，然后还有拉垮哦。拉垮那边是一个蛮大的休闲设施哦。在那边你有百货公司可以逛哦，也有一些游乐设施可以玩哦，上面还可以泡温泉哦，是一个我自己啊还蛮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后乐园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刚讲到一些缺点啊，它又旧啊，然后呢全垒打墙啊也非常的近哦。但是呢它为什么可以撑那么久，因为东京啊真的除了明治神宫球场之外啊，应该是完全没有职业棒球场哦，所以东京巨蛋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急迫必须要去盖的一个球场。那当初要去盖东京巨蛋这一个球场呢，其实哦也是有非常多困难重重啦哦，因为它不是在一个野外盖球场啊，它是在市区盖球场。东京盖房子啊真的是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得注意哦，比方说像那种日照问题啊哦，你必须要留给道路上面要有一定的日照权啦、啊，然后呢你必须要有一些斜线，比方说你要留给北边的人在南边是有日照可以照进来的哦，各式各样的原因啊。所以东京巨蛋其实那时候盖的时候讨论了非常久、哦、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盖这个 Tokyo Dome、哦、这个巨蛋的形式呢，其实因为日本本来没有这样子类型的球场嘛、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啊，日本的第一个有这种像是巨蛋的感觉的地方啊，是在他们的万博博览会的美国馆哦。那个时候的美国馆啊，就有一个小小的巨蛋在那边，所以他们就参考了那样子的概念，觉得说诶好像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哦。那其实这个美国馆呢，它也称不上什么真正的巨蛋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帐篷哦。那样子的一个帐篷的概念啊，把它变成巨蛋其实还是有一段非常长的距离哦。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研究说要怎么样用各式各样的材质啊哦，还有你要怎么去设计这些梁柱啊，毕竟你今天如果要盖一个球场，你总不能中间一堆柱子嘛哦，所以这个其实都算是一些建筑上面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因此最后啊，上面的那一个帐篷的部分啊，他们就用了美国制造的布料跟日本制造的布料哦，他们就经过了很长的一段研发，最后呢终于盖成了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一个东京巨蛋。当初他们真的叫这个巨蛋叫做 Big Egg 哦，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讲了啦，这个所谓的爱称或者是昵称，现在其实大家都叫 Tokyo Dome， 现在大家其实已经没有人在叫它 Big Egg 哦。你如果在东京跟想说诶你要去哪里，我要去 Tokyo Big Egg， 他可能会待一下你到底要去哪里哦。那其实呢它就是 Tokyo Dome 哦，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东京巨蛋哦。除了屋顶之外呢，其实聊到东京巨蛋啊，你还会去聊到棒球场本身哦。还记得我刚刚有聊过旁边的这个原本的后乐园野球场啊，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容易打出全垒打来，所以东京巨蛋当然这个问题是要去改善的嘛，对不对？那基本上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球场哦，所以它当然就有去规划过啦哦，这个不管是说你全垒打的距离要有多远，以及最后面那个围墙要有多高哦，这个都基本上都是设定过的啦，不要让这个最容易打出全垒打的这一个封号在隔壁又继续发生。不过啊，东京巨蛋毕竟它是一个有顶的一个棒球场啊，在有顶的棒球场这件事情上面呢，其实各个国家哦，或者是不同的球场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比方说呢，如果说哦，你打到这个某些地方啊，你可能就不算数哦，就算接杀。那打到某些地方呢，它会直接掉下来，那你就继续比赛哦。假设呢你打到它的某一些器材、哦、比方说你打到某个仪器的地方，它可能就会认定它叫做全垒打。那如果你打到某一个细缝然后就让它卡在那边的话、哦、它可能会去帮你认定为二垒打、哦、那基本上它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定说你如果打到天花板你要怎么办哦。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在设计这一个球场的时候，你不会希望球随便就碰到屋顶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个球又完全不碰到屋顶，好像又没什么意思哦。基本上在设计这一个球场的人，你就必须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让屋顶不要被打到，但是好像被打到也没什么关系。那结果在真正这个所谓的打到特定的地方会被认定为全垒打之前啊，大家本来以为这个很高打不到的这个天花板啊就已经被打到了齁。被打到什么呢？他其实最一开始打到的是内野的高飞球啦。那内野高飞球就是你这样打上去齁，在内野的地方就这样顶到最上面的地方。不过在第二年呢，全垒打也就被打出来了齁，就在1990年的6月6号齁，这个是日本火腿战。那个时候日本火腿还是把他的主场当在东京巨蛋的时候齁。那时的东京巨蛋其实有两个队伍啦，一个是巨人队，一个是日本火腿队。那他打到了什么呢？他打到了天花板的一个音响哦。所以后来呢，打到那个音响的那一家厂商啊，还给了他150万日币当作是赠礼哦。这是不是其实蛮有趣的哦？因为虽然说你看这体育比赛要公平啊，要有各式各样的设计啊，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人性啊娱乐的部分在这里面。那我刚刚呢也有讲到说，大谷翔平他在2016年的 WBC 的比赛哦，在日本代表队对荷兰队的时候呢，他这样子把他打上去啊，打到了在天花板的地方的一个细缝里面。哇，他就在这个细缝里面这样转在那个地方哦。那这颗球就卡在这上面啦。那后来呢是在第二天呢，他们才把这一颗球啊从天花板的细缝里面给捞回来。后来当然啦、啊、就是大谷翔平就给他签了个字哦，这算是纪念的一颗球啦。我仔细看了一下记录哦，其实打到天花板的记录也蛮多的哦，看 1,2,3,4,5,6,7,8,9,10, 有10次诶。所以你下次去看那个比赛的时候，你不要小看说他那个天花板很高哦，我们觉得非常高，但是对于那些在打棒球的人来说好像也没有这么高，也是一个不难碰到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另外啊，这个地方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唱会。那他的角色呢其实跟台北小巨蛋有一点点类似哦。你如果在台北小巨蛋，有点像是说你有没有机会可以登上你的演艺高峰，可以到台北小巨蛋来。那其实东京巨蛋也有某种意味在这里面，它虽然说不是最适合拿来唱歌或者是表演的地方，毕竟它不是那种专门的音乐展览厅，但是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歌手他是特地的希望说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演艺高峰，可以在东京巨蛋办演唱会。也因此呢也有很多海外的歌手啊，他特地要来日本开演唱会啊，就是想要在东京巨蛋上面登台看看啦。好啦，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啦。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一个东京巨蛋的故事之后呢，会不会觉得更有感呢？我今天晚上哦，理论上啊是会去东京巨蛋看这个比赛。距离我上次去东京巨蛋，我真的是数不出来啊，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几乎都已经忘记里面长什么样子了。所以或许下个礼拜一的时候，我会跟大家继续再多聊一聊我这一次去东京巨蛋看的一些心得啦，以及一些可能我想到一些想要补充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那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还有如果你可以追踪哦，不管你是 Apple Podcast 或者是你在 Spotify， 你都可以追踪日本大特搜，你也可以在脸书和 IG 追踪研究生。我们明天见咯，拜拜。